去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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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翻到483页。第一行，世界如来互相摄入，得无挂碍，名无尽功德藏回向。这是三贤位当中十回向的第五个回向，所以三贤位是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。三贤位是十圣的基础，三贤位上面没有做好的话，登不到初地，不可能到菩萨位，没有可能到十地菩萨的圣位。十地是菩萨的圣位，三贤位呢是三贤位菩萨。那么三贤位的菩萨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断一根上面的不清净，一根上面胡思乱想，东想西想，想来想去呢都是在贪爱，爱这个，爱房子，爱汽车，爱名牌，爱吃猪肉，爱吃牛肉，就是都是在贪上面。那么在凡夫位的时候，凡夫位就是外凡位，就是干惠地，外凡位、内凡位。那凡夫位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个五戒要把它守好，吃肉的人就要把肉给戒掉不吃了，杀生的人就不杀了，没有再做这些真正用手，你动了手就动了心了嘛。你动了手，动了口，嘴巴会讲出去，你心里面就已经先讲了。心是无形的，非物质的，非物质这个心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非物质的心。非物质的心你自己可以体会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摸到它。非物质的心你会用，每一个人都会用这个非物质心，它不是心脏啊，心脏只不过是一个物质而已。那么这个心你可以把喜怒哀乐都放拿来放的，你也可以把喜怒哀乐拿掉。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，小狗小猫畜生都有这个心，所以大家都会用这个心，但是大家都看不到这个心。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的心就叫我们的手，就叫我们的口，叫我们的手去骂人，叫我们的口去骂人，手去打人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如法。那么心先发了命令，心先发了命令，因为为什么发命令呢？因为别人骂了我一句你太蠢了，我就把这个太蠢的这句话我就会放在心上。你怎么放的呢？你自己放的时候你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你不晓得你已经放，你不高兴了，因为不高兴了。那么这个太蠢的这个也不过是一个名词，但是你能把这个抽象的名词能够放在心上，你放在心的哪一部分？放在右边、左边、上面、下边，你到底放在心的哪一部分？可是你就是不高兴。等到人家说我骂错人了，我看错了，好，跟你道歉了，你这个心又高兴了。你这个心又怎么高兴？刚刚那个不高兴又怎么拿走的？这个高兴又怎么拿来的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，可是没有人知道自己 有心，除非你听经闻法，你必须要听佛告诉我们。佛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，每一个人这个心本来跟佛的心都是一样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用在自己的自私自利上面，所以都有范围。佛的心是没有范围，佛的心把跟你没有血缘的所有的人都当成独子一样的看待，所以经上叫做以子弟，唯一的一个儿子。佛把所有的众生看成都是相同，好像众生的一个独生子一样，所以佛是没有分别的。那么我们众生是有分别的，我们众生的分别呢，第一个是要跟我有血缘的，血缘的我们认为是最亲的，所以有范围。那么跟我有血缘关系的，他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吵，他还是有血缘的，所以都是把重点是放在自己有血缘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外围的亲戚朋友，那么再其次呢，跟你工作单位有关的这些。所以我们的心是有范围，我们心的范围都是出不了这些范围，都是跟你有关的。那么跟我们有关的呢，为什么会跟我们有关？因为呢，这些人会帮助我，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回家嘛，我妈妈一定会收容我的嘛，她一定不会骂你的。她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对你的父母再怎么样啊，你怎么抱怨你的父母，你父母都不会放在心上。可是如果是任何其他人，只要说一句很一点点这个你不爱听的话，你会恨他一辈子，你会记在心上。这就是我们就是凡夫，这就是我们生死轮回。所以我们搞不清生从哪来不知道，死到哪去也不知道，生生死死轮回了很久也搞不清楚。那么在生死之间呢，所受的许许多多挫折，为什么有悲欢离合也搞不清楚，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。因为我们心就是有范围，但是佛心是没有限量的，无量的，没有范围，没有量。那么佛心是对所有的众生是一视同仁，就是我刚刚说在大般涅槃经上佛说的，菩萨要学十方诸佛。学十方诸佛什么呢？把众生都看成是你唯一的一个孩子，那样对待，叫做一子弟，一个儿子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心量就大了。所以我常听人说苦啊闷啊，我说你苦你闷什么？无非都是为了家庭的事情，吵吵闹闹的，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，哎，都看不清对方哦，都看不清楚了，每一个人都拿出他最好的一面。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，所以呢我们就看着当下。众生喜欢这个甜言蜜语吗？所以人就听进去了，听进去了之后呢，等到成了家之后呢，你就发现到个人的习气就出来了。个人习气就是个人的自信，个人的自信是生生世世自己累积下来的，所以这一生呢你会显出来你的那个个性。所以每个人个性是不同的，佛没有个性，告诉各位，佛就是纯善，佛是慈悲。慈悲是什么叫慈悲？无缘，跟你没有缘的他一样对你好，但是佛对自己是非常严的，佛不随便的。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，在因地，就是像我们现在也是叫因地，没有成佛都是因地，佛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，一丝不苟，一行一言一语都是善，没有妄言，没有两舌，绝对没有。那么呢，所有的一切佛所证到的一切通通舍给众生，众生骂佛佛也不生气。但是我们说，那为什么我报啊，我受报受业报，这个业报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五蕴，自己的五蕴把它记录的清清楚楚。你今天说了些什么，你骂了些什么人，或者是说你赞叹了什么人，你行了什么善事，我们不记得了。我们过去做的，我们现在做的，我们去年做的，我们都不记得。但是每一个人的五蕴，我常说就像一个黑盒子一样，把你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忘了，五蕴没有给你忘，没有给你忘，做了不如法的事，怎么呢？生病，让你生病，受业报嘛。所以我们生病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生病， 搞不清楚，病从哪里来也不知道，都说哎，我突然生病了，事情没有突然的，事情都有因有缘有果有报。不学佛的人，不听经闻法的人，不行善的人，众生不是完全都不善哦，众生至少有60%是善的，40%是不善，所以能够成为人至少60%是善。那么他有善的根，众生是有善的根，但是众生不行善，他忘了他要行善，那么就是要去跟人家比较，你有钱我比你房子，我比你更有钱，你捐钱你捐100，我捐1000，比就叫跟人家比。为什么跟人家比？看不到过去别人怎么修正的，看不到自己过去生怎么样懒惰，都没看到，就是现在要比。所以我常说学佛的人是不跟人家比，你跟你自己的你自己比。你今天有没有比去年好？你今天有没有比上个礼拜好？你学佛学了10年了，你现在有没有比10年前进步？你跟你自己比，你不要跟别人比。一旦跟别人比的时候，要掉到三恶道。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一段呢？我昨天就打算讲这一段了，因为这一段非常重要。比如说《大般涅槃经》，你看下册。很多人修行呢，他认为是修行是善，结果呢掉到了地狱，他还不知道怎么掉到地狱，所以说。这一段呢，大般涅槃经这一段，这堂课要把它带进去，要给各位讲，大家要放在心里。为什么我们说，哎，我看他是个善人，怎么没有好报啊？翻到1688页。这一段呢，大家其实《大般涅槃经》呢，这一生当中必须要好好的、认真的来受持、读诵，要把它记在心里面，否则的话是很容易犯错的。因为我们讲到回向嘛，十回向已经讲了5个回向了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回向就是什么呢？不是说你把自己的功德给别人。你功德你给不了别人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怎么给啊？它不是个东西嘛。你不是说我把这个东西送人，这个功德不是个物质做的东西，你怎么给啊？你只能教人家。回向是把自己所做出去的去想一想。比如说我今天教这堂课，就拿我说，今天我教这堂课，我讲出去的话，我马上就要想想看有没有讲错的。像回就是说我告诉各位的，今天这堂课讲的这堂课就是我讲出去的这堂课。回像我反省看看我有没有哪一句话讲的不对，就叫回向。而不是说我的功德给你，怎么给啊？我的知识能给你吗？不能给吗？这些都是非物质的，只不过是说先学的人教后面的人，那么先学的人也不是佛，所以也是会犯错的。所以讲出去任何一句话有没有跟经违背，跟经违背的我就要忏悔，就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先看1688页第一行最后一个字，我虽复说依禅体等名为常末，复有常末非依禅体，何者是耶？佛说，虽然佛说依禅体，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，不信佛的，给佛作对的，佛说东他说西，他比佛还了不起的，不照着佛的话去做的，没有善根断善根的，就跟唱佛唱反调的，这些人就是一禅体，名为常末。常末呢，末在哪里呢？掉在阿鼻地狱，掉在地狱。复有常末，还有一些是常常掉在阿鼻地狱的，不是一禅体哦，不是只有一禅体哦。何者是耶？哪些人也是会如同一禅体掉在地狱呢？如人未有修施戒善，是名常末。有人呢，修施修戒修善，那个修字要拿下来， 布施，有人布施，或者有人执戒，或者是有人要行善，他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名闻利养，为了我要出名。他布施，他布施给人家了，他老是记得这件东西，你这件东西是我给你的哦，老是会记得这件东西，所以他布施要有条件，我要升天，我要你的回报。每个人心上都是这样的，不要认为自己没有啊。你做了一件善事，你总希望人家报答你，你总是希望人家听你的话，跟着你走，这个就是要回报。为了名闻利养，所以呢，直戒，我直戒，你看我是直戒的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来供养我，为了名闻利养，或者为了行善，哎，大家都说我是个大善人，所以呢，庙里面的柱子上都有我的名字，很大，都是为了名闻利养，而是给你一个董事坐，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位置坐，为了有，所以呢，才去修施戒善，市民常默。常常就要掉在地狱去，掉在阿鼻地狱。善男子，有四善事，获得恶果，何等为事？四类的善事，结果呢，得到的是恶的果报。哪四类呢？一者，为圣他故，读诵经典。哎，为了要这个比强，我行啊，我比你行，所以呢，我要读诵经典。读诵了经典之后呢，我可以找人抬杠，那么呢，我的嘴巴很厉害，把你们打的你们啊通通都讲不出话来，我去读诵经典，为了要炫耀自己比别人强，所以你才读诵经典。你不是为你自己断生死哦，你也不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众生离开烦恼你才去读诵经典，你是为了要比人家强，这个就是不对了。所以我们读诵经典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为众生，众生都在烦恼里面，我读诵经典，我读诵经典的目的，我的修正的功德通通给众生，这是佛啊，佛告诉我们是这么做的。你看佛生生世世三道生奇劫的修正的苦修，最后成佛，所以佛就有很大的力量，是不是？佛有神通嘛，佛有大的这个一生，佛有这个一生生，佛有实力，四无畏，十八不共法等等等等的，谁受益？佛受益吗？给众生的，是给众生的，是，所以佛是大医王，是给众生的，佛自己不需要。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你读书读书，你读到了一个这个成为一个医生，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心脏科的开刀医生，你是给你开刀啊？你读书读了这么久，你是给你为的是给你自己开刀，是不是？你心脏有毛病你自己开刀吗？不是嘛。那么是不是要救所有的人呢？心脏有毛病的人是不是要救人家啊？所以你读书读得这么辛苦，那不过就是赚一点钱，你自己可以维持生活，是不是？你的最后的目的是要去救其他人，那么在世间上的人还要有一点钱呢、啊、还有回报啊。佛也没有啊，佛没有回报的，佛生生世世究竟所有的这些功德都是为了要给众生用的，不是自己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读诵经典要有一个愿，有一个愿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通通都离开了苦了，离开了烦恼，我才成佛，要有一个愿，就如同这条船沉了，最后走的那个是船长一样嘛。所以第一个佛告诉我们，为圣他故读诵经典，要得到恶果。第二个，为利养故受持境界。我受戒，我可以升天。我受戒，让人家都知道我是佛教徒，人家都来供养我，人家都给我这个钱啊、食物啊等等。所以我告诉别人，我受戒受得很严格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来供养我啊，我有福要给你们，这就是不对。为了利养。受戒不是为利养，受戒就是受戒，因为做人本来就要受戒的。不受戒呢，最终就是掉了三恶道。如果你受戒，你有条件的话，也是掉到阿鼻地狱。第三，为他属故而行布施。什么叫为他属？让人家来对你有回报，人家来属于你的， 人家的心乃属于你的，属于你的，你叫他干什么他就要听你的。我们众生都有这个毛病，对人家有一点点好处都是让人家听你的话，让人家的心来属于你的心，你的心怎么样人家的心就要怎么样，否则你就生气，为了回报。所以你帮助别人是有条件，就叫做布施有条件。第四个，位于非想非非想处，故系念思维。那么这个是修，这个修行人为了要达到非想非非想，就是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，所以呢他才要思维。事实上佛跟我们说，听完经的，听经之后就是要思维，你思维才有智慧。所以为思维是是善是得恶果报。表面上你看起来你做的都是善事，但是呢你不知道我们有这一种的不正常的心，所以我们所得的是恶果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常常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犯错，因为不知道自己犯错，所以我们才要读诵经典。读诵经典就是佛告诉我们哪些是错的，哪些不，哪些是如法的。我们不读经典，我们是不知道哪些是如法，哪些是不如法的。若人修集如是四事，是名末以还初，初以还末。那么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做的是善呢，但是呢是名末以还初，成到了阿鼻地狱去。但是这种人呢，因为他已经去做了，他还是善，只是他的观念不对，所以呢一听到佛跟他讲法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从阿鼻地狱出来。出来了之后他还有这个习气，就是我刚刚说的每个人都有个性，所以他还是有这个习气。等到一出来之后他又做了这些善事，他这个习气他又带来了，又带来了啊，出去从阿鼻地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他没多久他又下去了，又到阿鼻地狱去。何故明末？乐三有故，贪嗔痴嘛，还是在贪嗔痴。何故明初？什么叫做初呢？初了无明照呢，以见明故。见了明，什么叫做明？我们说无明跟明，常常我们说无明无明，什么叫无明？你们说什么叫无明呢？没有光明是不是？什么叫明？大家都知道名词，但是不知道内容，这就很糟糕的，就会放在嘴巴上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叫无明。什么叫无明呢？你们说什么叫无明呢？很多佛弟子啊，他都知道会讲无明呢，但是他说不出来什么叫无明，什么叫明呢？你看看下面佛怎么说：明者，即是闻戒施定，多闻，直戒，行六度，定，禅定，这叫做明。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啊，如果没有这些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眼睛吗？我们现在有眼睛，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眼睛，这个物质做这个眼睛，那么眼睛呢，这个能够，它就是像个凸透镜一样，凸透镜，所以光线它能够折射光线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。这是外面的光啊，日光、灯光，那么折这个进入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眼睛是个像个凸透镜一样，进入我们的眼球。这我们眼球，我们后面有个视网膜。视网膜后面，我们视网膜上面就有一个影子是倒的，那么我们看出去呢，就是东西就成为正的啊。所以我们有一界的这个眼睛，所以我们看到东西，所以眼睛要有九元身。但是我们人死的时候没有这个了，没有这个眼睛呢，没有这个眼睛你用什么看呢？那心如果是没有明的时候，心是不明的时候，看的都是黑的，都是黑暗的，都是黑暗。所以阿鼻地狱就是黑暗的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明，我们在现在阳间要明。所以呢你到了阴间去，你还是有光的。这个光是什么光？是从哪来的光？是闻，多闻，听经闻法是多闻，要直戒，要行六度，施是布施，直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定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思维，都要有定。大家也许不懂什么叫做定，怎样有定， 各位，怎么样才有定？定是怎么建立的呢？所以啊，大家都知道哦，戒定慧，戒定慧，戒定慧的层次是怎么呢？都是很粗糙的，我们所听经闻法都是很粗糙的，都不记得。告诉各位，你们翻到这里，佛告诉我们，定是怎么样才有定？1693，倒数第四行，我们看，要照次序来啊，告诉各位啊，佛跟我们讲的法是有层次的，是有次序，你不能够乱搬动。我举例，为什么不可以乱搬动？你们都会煮饭吧？是不是用电锅都会煮饭吗？有没有人先把电插好，就这个就把这个开关就开下去了？啊，是不是有人呢？电一插好，开关开下去，还没洗米啊？有没有这么煮法的？有吧？应该是有吧？我们常常读经就是这样子啊，不按次序的。所以呢，你电锅呢，你一定先去拿电锅嘛，你也不会先装水吧？一定先装什么呢？先装米嘛，是不是？不会有人，不大会有人会去先装水吧？所以先把电锅洗干净，按次序啊，再来呢，放米，几杯米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洗米，是不是？洗好了米，然后再看放多少水，那么把它放在电锅这个外锅去。其次插上电，插上电了，然后按下去，是不是这样子次序？你还要背吗？你要不要背？不用背。那么经文也是一样，你先思维，你思维你也不要背，你思维了之后你照着去做，你不需要背。像我们刚刚煮饭，我讲了很多，要写下来可能要两页吧，要两页。没有煮过饭的人，这个要照着这个刚刚写出来一二三四去做。但是你做了一遍之后，你很轻松了，你就不需要再去看单子怎么做了嘛。经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看佛怎么说。1693倒数第四行，我于经中说，文具足，云何具足？多文要具足。我们先看这里，1693第一行，世人不具信戒二事，所修多文亦不具足。所以学佛第一个要信佛。我们在世界上，你到学校去上课，你都会相信老师的话，对老师的话不怀疑，老师怎么说你就照着怎么背，然后你就怎么答，对老师说的话都不怀疑。那么为什么对佛说的话要怀疑呢？佛是圣人，佛是没有错，一言一字都没有错，所以对于佛经就不应该起任何怀疑，你就要信，没有条件的信。就如同你到学校去，老师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你说等于三，你偏错三，你答案你也写三，那么你回去你一定是个鸭蛋，你考一个鸭蛋，你跟老师作对。二加二等于四，你偏说是八，好吧，你就别读了。最后要不要读了？老师说请你回家吧，我没办法教你了，回家了。一样的，学佛经典上面任何一句都是真的，不可以任何，不可以有一丝一毫怀疑，你就只有接受，等于到学校去上课一样接受。所以人不拒绝，不拒信，不信佛，对于佛所说的话怀疑，佛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这些人都要掉地狱去的。因为佛有一句话不真的话是成不了佛的，成佛的条件是很苛刻的，在这里跟各位说非常苛刻，你就是必须要这样做。就好像一加一就是二，人定的嘛，全世界都说一加一等于二，没有哪个国家说一加一等于四，他就是这样。成佛也是这样子，他的条件就是这样，十方诸佛也都是照着这个条件成佛的，没有例外。所以第一个就要拒绝，就要有信。第二个要有戒，佛就是戒，佛就是无时无刻，就是他的心就是戒体，所以我们要直戒。假如没有信心，不直戒，所修多闻亦不具足。你听经闻法没有用的， 你第一个你不信佛，你对佛有怀疑，第二个你不直接，你就是听经闻法呢，你也不具足。为什么呢？云何名为闻不具足？如来所说十二部经，唯信六部，不信六部，是故名为闻不具足。第一个，佛所说的十二部经，常行重诵并受记，无问孤起而自说因缘比喻及本事，本身方广未曾有，论义共成十二部。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就是说每一部经里面都有这十二大类。那么小乘的，这里说的是小乘，他只选择六部，其他六部他不听的。很多小乘人呢，或者有人他只选择他要的，其他他不听，所以他只信六部，他说其他六部不听，不信。譬如说现在说这个楞严经呢是不是佛说的，或者说涅盘经，大波涅盘经不是佛说的，只有阿含经是佛说的啊，就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所以你自然有所选择了呢，你闻不具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的十二部经呢，大乘经典，它是一个整体的，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体。你如果没有读一个整体的，你是读的这个偏向某一边的话，那么你说出去的你有障碍。为什么有障碍？有的时候不能圆融，不能圆融，所以你交给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让人家有偏执在一边，有偏向一边的执着，就麻烦呢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虽复受持是六部经，不能读诵为他解说，无所利益，是故名为闻不具足。虽然受持六部经，虽然呢没读十二部经，虽然他读了六部经，但是他不能够读诵为他解说。什么叫读诵？读诵就是说自己要能够懂，要完全懂。听经闻法一定要有老师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读，结果把经的意走左了，所以要一定要懂，完完全全要懂，懂了之后讲解给别人。那么如果你不懂，你讲给别人就有偏，有偏的话无所利益，自他都没有利益，你自己没有利益，结果你还耽误了别人，让别人也没受益，是故名为闻不具足，就是不圆满吗？第三，又复受持六部经已，为论义故，为胜他故，为利养故，为诸有故，持读诵说，是故名为闻不具足。为论义，跟人家讨论，有话题跟人家辩论。哎，你看我是佛教徒吧，我学佛学很久了，我听经闻法哟。好，我们可以来讨论，来辩论。经不是让你来辩论的，要知道你只有接受的份。我常常说你就是只有接受份，就是说你到学校去读书，老师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你说 why 就为什么就不是三不是四，哎，这不是很无意义的吗？经也是一样，你只有接受的份，你没有讨论的份，因为我们智慧不够，所以呢你就是只有完完全全的接受，不需要讨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不懂，我们不懂，我们可以问，但是不可以拿来做讨论抬杠，不可以，也不可以听经的时候不认真，放在这个汽车上一面开车一面当作听故事听小说那样，不可以的。听经就是要把所有的杂事通通放掉，你专心的，就如同你在学校上生物课一样，上数学课一样，就是专心的那样听，要完完全全不能做杂事。没有说现在有的人讲开示就是讲些家常嘛，讲些家常，那个众生因为根基不同嘛，让众生很不要讨厌，觉得学佛很枯燥，所以很多人就放在这个汽车里面听。我一再的说这是不对的，你听完了你没有受益，你只是听到一些故事，你真正的真实意没有听到，一定要把杂事放掉，专心的听。所以经是不能拿来跟人家辩论的，为胜他故，也是不可以拿来说我比你强，为利养故，为了让别人来供养你，为诸有故，为了所有的，为了我，为了有， 不可以。所以这样子持读诵说，是故名为文不具足。这叫做文不具足，没有文慧。文不具足就是没有文慧。那要怎么样呢？善男子，我于经中说文具足，云何具足？佛要我们怎么做？这一段要记在心。若有比丘身口意善，也就是说比丘就代表四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身口意清净就叫身口意善。第一个先是自己，先从自己做起，身口意要清净，讲出去的话自己听，自己听自己讲什么。我们常常自己讲出去话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胡扯在那里。所以说出去的一言一语要自己听，所以身口意要清净。第二个，先能供养和尚诸师有德之人，要去庙里面供养出家众。和尚是庙里面的这一个庙里面的领导，叫做和尚。诸师善知识有德之人，为什么要去供养呢？第三，是诸师等于世人所生爱恋心，以是因缘教授经法。生爱恋心不是喜欢这个人哦，而是因为佛法的因缘。因为诸师一定都是和尚，诸师善知识一定他要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那么他比你我们先学，那么我们要去供养他。他因为爱念佛法，他不是生爱念你这个人呢，他因为爱念佛法，那么他看到你已经直接严谨了，孺子可教，所以他愿意把他所学的来教授你。如果他教他知道你不会听，他也不会讲给你听，没有用嘛，教了没有用。然后再来呢，世人自心受持诵习，你听经之后呢，你就要放在心上，你就要记得了啊，开始要去做。持诵习已，获得智慧。什么样才得智慧？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之后放在心中，自心受持读诵，那么这时候开始有智慧了。得智慧已，能善思维，如法而住。有了智慧，所以你才能够有正念，才能善思维，你才能够观照。这个善思维就是观照，观照什么？观照自己不对的，你才能够找出来自己不对的在哪里。因为听经闻法了，佛已经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了，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，可以找出自己的不对。而不是看学佛的人，不是看人家的错，是看自己的错。那么凡夫都是看别人的错，学佛的人是看自己的错，不是看人家的错。讲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不是讲张三李四的错，而是讲自己的错，告诉别人我昨天做了一件什么事，什么什么坏事，那是讲自己的错。那么凡夫呢，就开口都是说别人的错。既然得到了智慧呢，要正思维，正思维就是观照，观照是观自己，照自己，照什么呢？照自己的不如法，把它改过来。第二个呢，善思维就是说要能够深解经义，要知道佛的真实义在哪里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把自己的错找出去，找出来剔出去之后，如法而住，那么你就按照佛所说的法，那么这样去做。再来，善思维已，则得正义。正义是什么呢？三业清净了，你就能够在八正道上行，那么你就能够顺真理而行了。这时候就顺着真理而行，因为顺真理而佛是真理啊，那么这时候你就开始有一点点跟佛走同一条路了，否则就跟佛不在同一条路，跟佛不在同一条路是不可能见佛的。那么就顺着佛理而走，佛就是真理吗？那么同一条路了，得正义，身心极静，那么身心都静下来了，身心不会这么乱，胡思乱想，整天想东想西，无非都是柴米酱醋油盐茶人我的是非，你就不会想东想西了，身心就极静下来。身心极静矣，则生喜心。喜心就禅悦，禅悦的心就生起来。喜心因缘心得，心则得定。看到了，有禅才有定。你们说这个定是这么容易就有定的吗？它这个是按照次序来的。有了禅定，四禅八定， 能够参禅的。参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说参禅参禅，参自己啊，参自己的错啊，参是参自己。你说坐禅做什么呢？参禅就是说听经闻法之后，听到佛这样说，然后想想看我做了没，没做，哦，我改过来，这叫参禅。我常说我们在连续剧里面啊，大臣去参他一把，是参呢、啊、是参那个人做的不对啊，啊，有没有很多连续剧皇帝的什么雍正王朝也好啊，康熙王朝也好啊，这大臣上朝的时候，今天我要参他一把，他错了，他干什么干什么错了。所以参禅是参自己，参自己，禅找出来错的，找出来错在佛前认错。你看佛还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在佛前认错，第二个找两个善知识告诉他我犯了错，哎，犯了什么错啊？好，至少你心里面的错把它拔掉了嘛。你不拔掉的话也可以带到来生自己受报，但是学佛的人是把这一生的错把它剃掉，不带到来生去，带到来生去就麻烦大了。那么过去的业没消，现在的业又造了，就麻烦就大了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就是这一生要把自己的错通通都把它讲出来，然后把它改过，因得定故得正知见。所以你这时候才有正知正见，正知见已于诸有中心生厌悔。所以对于所有世间上的贪嗔痴你就讨厌，悔诸有故能得解脱，这时候才能够解脱。所以这什么条件？谁能讲一遍给我听？佛经讲完了，经上佛经讲完了，讲完之后你就应该马上记得啊。第一个，先要自己要身口意清净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嘛，自己心口意清净的。第二个呢，先去供养师父，有没有？供养和尚，和尚就是这个道场的这个负责人，和尚去供养和尚善知识。你如果都没有直戒，你胡言乱语，那么和尚给你讲了一言半语，你跟他抬杠，他要不要教你？不要教你，给你讲也没有用嘛。你跟他顶嘴，他教你，你跟他顶嘴，那么他告诉你说不要行三业，你就说不行三业人都死光了，那这个世界都没人了。他一听他就不会教你了，他不会教你的，那你就造业，是你自己倒霉，不是人家了。所以你先要自己先直戒，身口一清净。第二个呢，供养和尚善知识。第三个呢，他看你真的是有心要离开生死，他就教你佛经了，对不对？给你讲经说法。所以你听经闻法之后呢，听了之后要怎么样？第四个，放在心上，是不是要记得要读诵，自己要去读诵，这时候就会生了什么呢？智慧，就有智慧了。你放在心上了，你照着去做，是不是有智慧了？有了智慧之后呢，然后你才有什么能力？正思维，按次序来，你才能够，你已经有智慧，你才正思维。正思维什么呢？找自己的错嘛。我们现在找不到自己的错，因为不能正思维。所以你有了正思维之后呢，再下一步是什么呢？得正义，你才开始要向真理的方向。那么得正义的时候再怎么呢？身心极静了，身心极静呢，然后再来生呢禅悦，是不是禅悦啊？禅悦生了之后才有定，定生了才有正知见，正知见生了之后你才讨厌这三界里面的杂染，让你的心很乱，那么最后才能够解脱。这是按照次序来的，这个要放在心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佛也没有讲义，佛就是这么样有系统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花点时间把它记得。今天是给你们补充这一段，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要讲课的。世界如来互相摄入，得无挂碍。好，刚刚讲了，佛讲了要怎么样才是多闻。多闻的条件前面要有信有戒，然后有多闻才多闻。那么世界如来， 世界就是时空，如来就是十方如来，十方如来所修正的功德。这时候呢，世界你就没有世界了，没有范围了，你的心就没有范围。世是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界是十方，东西南北，东南东北，西南西北啊，再加上上下，这十方，我们人就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分别。那么你这时候每一生做的都是一样，所以做的都是善的话，就没有时空。所以佛是没有时空，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起分别，你在当下把当下的事情做好，那就是没有时空。那这时候呢，做些什么事呢，都是如来在因地所做的一切功德，如来在因地所修正的一切功德。那么我们也是如此来修正自己，那么世界如来是不是就相合了，没有时空了嘛？没有时空，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跟佛所做的是一样，所以互相摄入，得无挂碍，那么就没有障碍，说什么事情都能看得到清清楚楚。一件因缘法起来的时候，常常一件事情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不清这个事情会到什么结果，所以我们就会预想这个事情会到一个好的结果，我们都会预想到好的结果，我们都不会想到一个坏的结果。所以因缘法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了，这个因缘法因为我们看不清楚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有定力，有禅定的力量，不要那么快的这个下了决定一定是好的，它有可能是不好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，就是因为常常不好，所以才让我们精进。任何事情顺着我们的意的时候，就会懈怠。你什么事情都买你的，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要房子有房子，要车有车，好，什么都顺着你。这时候我们会这个放逸，在佛法上就不精进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挫折是好的，没有挫折是坏的。所以因缘法起来的时候，所谓的因缘法起来，只要你不跳在这个因缘法去，你在旁边客观来看这个因缘法，你不加入，别人是行善的话你就有一份，别人是赌博喝酒打麻将你跟他没有一份。你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结果是什么。你看打麻将的人吧，打麻将能够聚在一起啊，有些人常老太婆常打麻将嘛，啊，没事就打麻将。那这些老太婆都是好朋友啊，她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将，对不对？她又没事干，所以呢，她聚在一起打麻将。打麻将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你说他们会不会都很高兴啊？我看不见得。如果谁常常赢的话，又是谁常常输的话，到时候你看谁又跟谁不讲话了。所以呢，打麻将总是有输赢。那我就常说，你们既然打麻将你是打发时间的话，那就不要钱嘛，就打得好玩的嘛，拿个石头吧，谁赢了给个石头吧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很有意思，为什么一定要给钱呢？可是他们又跟我说没有意思啊，不刺激啊。所以人打麻将的目的为的是什么？贪嘛，他还是贪嘛，你不管十块八块他还是贪呢，他还是要争胜，表示我行啊，我的技术行吗？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名门利养的心。那与其你打麻将弄得大家都不愉快，你不如干脆不要打麻将。你们要打麻将，好，我给你们钱，你们来听经要不要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用布施嘛。你们喜欢打麻将为的是钱嘛，你不要讲啊，你一讲是为了钱他们就生气了。你说你们喜欢打麻将，好，你平常赢多少？赢二十，他赢二十，好，没问题，我给你们，好，来，我给你讲一堂课，讲完课我就给你钱，也是一个方法呀。那么就让他不要打麻将，还有人去赌博，每个礼拜都要到赌场去拉那个 quarter 那个我也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名字，吃饺子老虎是不是？去拉，每个礼拜都要去啊，每个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是每天下班了之后去啊。他是每天的，一个礼拜七天一定报到。他们要去的时候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，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就是生气吵架的。他们吵架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都输了钱的，输了几百块。他们很高兴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都赢了钱，或者有一个人赢钱了，大家就请客。 所以他的心是完全是被外层的这个钱操纵了。你说傻不傻呀？那个钱是没心的，钱是没有心的，那么人是有心的，这个钱就能控制那个有心的这个众生。众生自己的心控制了不了自己，他被那个钱控制了。你说他笨吗？他认为他很聪明，他说我们这些人才笨呢，是不是？他会说你们这些人才笨呢。所以说喜欢赌博的人，不管你是大赌小赌，不管你都有那一个种子，你八识上面过去生生世世你都有那个种子在。那么你要养成没有这一些不良的习惯，你当下就要下了决心，绝对不要有任何的不好的赌博呀、喝酒啊、跳舞啊、说谎话呀、骗人啊，这些都不要有。两舌啊、搬弄是非啊、说谎话、造谣生事，人的这个嘴巴是最可恶，造谣生事。造谣生事的目的就是毁谤别人，毁谤别人目的就是叫别人呢跟着我。你看他坏嘛，所以他一不停的说别人坏，就要把别人的心拉的到你这里来，来护着你，这是造业啊。所以造业当中口造业就占了四个，很可怕的。所以佛说我们身口造业，身口造业就是一根造业，一根不清净，一根不清净就心不干净，心不干净就是嫉妒嘛，嫉妒或者是说认为哎，就是我错你们都要站在我这一边。以前啊就是不大清楚，很散傻啊，不知道不大没有不大了解人的心，很傻。有一个人上班啊，他常常跟我说，他就跑去洗头发呀、卷头发呀，去做杂事。后来换了一个老板，换了这个老板就说你一定要按时上班，所以他就说这个老板多坏多坏，怎么坏？啊，那老板说，我随时都要能够找到你，啊，你在哪里都找到你。他就一直说这个老板，他跟我说这个老板多坏，我就跟他讲，你不对啊。你上班的时候你不按时上班，你老是去做杂事，都是做你私人的事，要不然小孩生病了你带小孩去看病，要不然呢你就是常常跑去买东西，或者是就是我常常听他说就是去洗头发烫头发。我说是你不对啊，但没想到他就跟我闹啊，闹了很久，是在我背后跟我闹啊，闹了很久。闹什么呢？他不说这件事，他说别的事，他说我叫他守戒这件事。而守戒不是我说的嘛，守戒是佛说的，佛说要守戒嘛，那么呢佛说要守五戒嘛，所以他就去跟一些人讲了，然后我们这个都是我规定的，他说是我规定的守戒。在背后那有一群人都不守戒嘛，都不守戒，所以呢都说是我规定的守戒。而他不满意的问题就是在于说我做什么东西你都要站在我这边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任何别人跟你讲什么的时候，如果是不如法的你就别回嘴，你也别吭气。你回嘴你吭气，你只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你是同意他所做的，那么他就高兴了，他下次还跟你讲这些他做的不对的，他继续跟你讲，你继续要站在他这一边。第二个你不站在他这一边的时候，他你知道他是不对的，你就别吭气。每次他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就等于没反应，没反应几次之后呢他就不跟你讲了，那么你也没有得罪他。这是我的心得，凡是你看见对方做的不如意的事情、不如法的事情、不对的事情，你认为他不对的，而且你又知道他不会接受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吭气，有听没到。学老和尚一样，老和尚就是常常众生跟老和尚，我就坐在旁边管账嘛，常常有人要来捐款，我坐在旁边就常常听那些众生跟老和尚嘀嘀嘟嘟，老和尚都有听没有到的，就都没有反应的。众生讲的话无非都是世间上的，说东说西，说媳妇，说儿子，说女儿，或者是说这个说丈夫，说东西，都是去跟老和尚说这些事。老和尚也不吭气，也不笑，也不看他，他就把椅子一直搬过去，一直跟老和尚讲。他想老和尚听到了没有，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，怎么都没反应呢。老和尚也都不吭气，都不搭腔，一句话也不讲。 所以呢，这就是榜样放在这里。你叫老和尚怎么开口啊？现在我知道老和尚为什么不开口。你是站在他这一边吗？你知道他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你说他不对，他会接受吗？他不会接受。那只有一个方法，不要吭气嘛，不讲话。那么再多呢，如果实在是唠唠叨叨唠了半天还不肯走，老和尚站起来就走了，就不理了，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、告诉各位，佛告诉我们不要惹恼任何一个众生，你不要让任何一个众生生气。所以你就看和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的。所以叫做得无挂碍。得无挂碍就是说，你在对众生，在教化众生上面要没有障碍。所谓的没有障碍，你就要看到众生的根基，它的根基是什么。那么根基利的跟根基钝的，根基利的就是会听佛的话的，会容易就会照着佛的话去做的，叫做根基利根的，一听佛怎么说，经上怎么说，他去做的，这是利根的。钝根的呢，就是不听佛的话，不照着去做，耳边风的人，佛怎么说，哎，那是出家人的事，跟在家人没关系的，那出家人才要需要吃素啊，在家人不需要，这个就是钝根的。那么钝根的人呢，就是他的善根很浅，他的善的那个根不够长，不够深，不够粗。那么利根呢，过去他生生世世的修正，所以说他善根很深很粗壮，所以他不会动，一听到了他就会去做。所以这度众生要没有障碍，度众生没有障碍，就是自己先要自己，就像刚刚佛跟我们说，要怎么样才有定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正知正见，就要照着去做，一点一点把自己先改过。名无尽功德障回障，无尽功德，无尽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功德所聚集的就叫做障，所有的善的聚集就叫做障。回向是什么？检讨自己。那么我会再问各位，大家都会知道功德，功德是个名相，功德的内容是什么？你们跟我说说看，你们举例。我们都说功德，功德，功德内容是什么？不能只知名相啊，要知道内容啊，任何佛经上面都有内容的。一个一个，好，守戒是功德，还有呢？善是名词，善要有内容。大家都说，但谁说自己不善呢？没有人自己说自己不善的。我的同学请我吃饭，30年前请我吃饭，他先到美国来，他请我吃饭，那时候我就学佛了。结果他就那时候黄鱼很贵啊，那时候刚那美国黄鱼非常贵的时候，那时候乌贼也很贵啊，在美国乌贼也非常贵，好像在那个 Queens 只有一家店在卖黄鱼卖乌贼。他请我吃饭，又是黄鱼又是乌贼的，然后呢反正就是这些。那时候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呀，人啊要做一些善事，我也没讲很清楚，他也不知道我学佛，人要做些善事。他说他听了之后就有点很吃惊，我没有做坏事啊，我都是行善的，我心很善良的。每个人都说他心，我心是很善良的，从来没有做过坏事。我说你桌上这些东西是什么？一条黄鱼这么贵的哈，不要说贵了，那么还有这个乌贼，这是什么？他说这是肉啊，给人吃的。我说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不善，善与不善搞不清楚。我们众生就善与不善搞不清楚。什么叫善？善有内容啊。他说我没害过人呢。我说你害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害人的呢。善是什么？守戒。我在这里跟各位讲，善可以分成世间善跟出世间的善。世间的善 就是我们所说的四维八德，我们儒教所说的四维八德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啊，这个把五根管好嘛，不该说的就不要说，不该讲的就不要讲，不该看的就不要看，这是我们世间上的善。那么出世间的善是什么善呢？第一个刚刚讲的要信，信佛所说的话。第二个要直戒，第三个要多闻，听经闻法。你不能说我选经读，我只读这一部经，其他经我不读了，你了不起，你还选经读呢？佛讲的经还有你选的吗？你只有接受。我刚刚讲过了，学校叫你读什么你就读什么，你还有你能够选吗？现在在学校里面大学选课，选课是因为他比如他读政治学，在政治学的范围里面啊，他都要去学，他会 读宪法学，那么他宪法的范围他要都要去读，或读生物。但是佛经呢，佛经是佛所说的，佛所说的你都要去读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所以就要多闻。那么还要舍，舍就是行六度，还要有慧。刚刚讲的慧是怎么来的，慧不是说我要有慧我就有慧。那么三十七道品是不是，三十七道品是哪三十七道品呢？按次序来哦，我跟你们讲过哦。好，对，嗯，对，好，思念处、思正行、思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。我们现在把名相讲出来了，内容呢？思念处内容是什么？名词是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名词都出来，身受心法，观身是不净的，我们的身体啊，你怎么洗澡它都是很脏的，对不对？身体最后呢它就要坏掉了，观身不净，把这层皮剥开，皮肤里面这层皮，这个皮剥开里面是什么？都是血啊、尿啊、屎啊，很脏的，观身不净。等到我们人死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成为青淤青了，然后成为紫色，成为黑色，成为黑水，虫在里面爬来爬去，所以我们这个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什么事情都放在心上，苦不苦啊？什么事情都不如意都放在心上，观受是苦，身受心，观心无常，这个心东跑西跑的，管不住，所以我们说要先管好心。常常说我管不住啊，你自己的心你怎么管不住啊？你的心东跑西跑，东想西想，胡思乱想，观心是无常的，你要先看好你的心， 让他不要去做坏事，观法无我，所有的法里面都不要跳进去，跳进去呢就成为因缘法了，你要站在客观的立场，所以这要先要知道内容，要思念住。思正行呢，对，这些内容都要记得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三十七道品是成佛的基础，你成不成佛就三十七道品做的圆满不圆满，所以三十七道品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五根是哪五根呢？对，眼耳鼻舌身吗？那是眼耳鼻舌身吗？五根是眼耳鼻舌身吗？不对，他讲的对嘛，所以说心净念定慧这是五根，不是眼耳鼻舌身，五根是心净念定慧，经上讲过，佛跟我们说了，不是眼耳鼻舌身，所以是心净念定慧。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，八正道你们应该会懂吗？在成为的四论上面讲过了，八正道是何界定慧，是无漏的界定慧。八正道上面哪些是属于我们是界，哪些属于定，应该定容易嘛，哪个是属于定，哪个是属于界，八正道来何界定慧，这是无漏学啊。 戒定，我们说是定吧，八正道里面哪两个是属于定？好，正法当中我们一听的就忘，如果别人骂了你一句，你这个几十年也不忘，为什么啊？别人欠了你的钱，你几十年也不忘，别人骂了我们一句，我们也几十年不忘，会不会？会，忘不了。但是为什么这个戒定会忘掉啊？我们颠倒，我们就是颠倒，不学好，该学的不学，不该学的就学，那别人骂我们的要把它忘掉，没听到，别人说我不对的我改过，没听到，所有佛说的要记得，这就对啦，不然怎么成佛呢？八正道里面的戒是哪个戒呢？正语啊，嘴巴不乱讲啊，戒正语嘛，是不是正语啊？那么正语先把嘴巴管好，你嘴巴管好，你的一根就管好了，因为嘴巴要先讲出去之前是一根动了，一根说他骂你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，你把他骂回去，一根指挥的嘴巴，嘴巴就把他骂回去了嘛，所以是一根先动，一根就是心，就是心，妄心先动。所以八正道里面戒就是正语，把嘴巴管好，嘴巴管好了就有正业，正业就是说所做的事事物物都正了，你嘴巴一管好，耳朵也管好了，最重要是嘴巴能够反抗的是什么？是嘴巴嘛，所以嘴巴管好，那么正业就有了正业，那么所做的这正，那么就有正命，那怎么正命呢？你来生就会好啦，也不乱说话，也不挑拨了，来就有正命，这就是戒。什么叫做定呢？正定是不是定啊？八正道里面有个正定吗？正念啊，念心，心分出来是一根，一根分出来是念，所以呢你不要把一个心看得太小，心本来是真心，真心用错方向成为妄心，妄心就成为一根，一根就成为念，所以我们的念念不停，想来想去想来想去，念就成为想因，想东想西的，在那里煮饭吗？洗碗吗？就想东想西，想东想到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乱想，就不会专心在那里洗碗，所以没有专心洗碗吗？碗就掉地了，或者是说打鸡蛋，打鸡蛋呢，把蛋壳啊就放到碗里了，把鸡蛋呢给丢掉了，丢垃圾袋去了，忘心嘛，想东想西嘛，蛋黄鸡蛋应该放碗里，他把它丢垃圾袋去了，或者忘心嘛，刚刚买回来的东西他把它当垃圾吧丢了，常常我听到啊，他刚刚买回来的东西啊，结果呢没多久他后来要去找这个东西不见了，想起来昨天给他扔掉了，当垃圾扔掉了，昨天拿回去的药结果不见了，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把它当垃圾给丢了，药也不见了，这个都是他们来告诉我的，所以说我说是人就是这样，你就可以知道你在把拿回去的七天的药你把它当作垃圾丢掉的时候，你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呢？那么就是妄心，是不是妄心？你如果不是妄心的话，你怎么会把药给它丢掉啊？你怎么会把这个吃的鸡蛋给丢垃圾袋啊？不会嘛，那就是妄心，那就是散乱心，那就是放逸心。所以我们自己看自己发生错的时候，就是散乱心。那么再来说慧，那剩下的三个是慧就在这里啊，在这里是什么？正见。然后呢在这里啊，正思维，然后呢对了，正精进。所以要记得学佛越年轻学是越好了，那年纪大了呢不要超过50岁，50岁的学佛的时候也是很好的，因为还有另外一组的记忆力会起来，人退休之后另外一组记忆力你用了它就会很强，你不用它它就失掉了。所以戒定慧就是八正道，您把它记得。那么三七道品，这个是出世的善，再来四禅八定。什么时候用到四禅八定呢？ 我们常常讲到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也是功德。四禅八定是指的色界跟无色界，那欲界的人要修四禅八定，第一个要把所有欲界的这些欲望通通要 降掉，欲望不降掉是没有办法到色界。所以色界的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无色界加上无色界，所以四禅八定，这个是善。那么四谛就是佛给我们讲苦集灭道，要知道苦，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苦。那么苦怎么来的？是集来的，聚集来的，一点一点，这一生一点一点聚集来，过去生生世世聚集来的，这苦的这个苦是结果，集就是累积，累积的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灭道，所以我们要把烦恼把它减掉，把烦恼要除掉，那么就要修道，所以这是出世的善法。四圣谛，四谛就是众生都是知道苦，然后佛就告诉我们苦怎么来的。那么要把四谛转成四圣谛，就是成佛的四圣谛。菩萨是行四圣谛，菩萨呢是当下就要能够见到苦的果，不去做。我们众生是不知道就去做，等到苦来了之后才知道这么苦。但是菩萨呢是见因，在因地上他就不去做，在因地上知道这个会有什么后果。我常常讲谈恋爱的人，你就不要去谈恋爱，你知道谈恋爱的最后是什么样的苦果。谈了恋爱之后好，那是短暂的谈恋爱，你看看三年五年就要吵架，绝对是三年五年没有不吵架的，吵架就是越吵越厉害，越吵越厉害，吵到不可收拾，要开始互相骂人。那么你就要看到这个人的根是什么。这个人他你自己跟对方，那么你就要看到他的后果。夫妻之间吵架还有就为了谁啊？为了第三者，孩子，大部分是为了孩子教养的问题，教养不合，两个看法不一致，人家这个先生喜欢玩 game，太太要管小孩，你怎么管呢？先生一天呢在电脑上面玩那个 game， 玩，小孩子也跟着玩呢，你不读书也跟着玩呢。那做妈妈就跟我讲啊，可是我管不了啊，我生气啊，气啊。那先生一天到晚就是玩电脑，所以玩那个 game， 他还不是真正搞正事，他喜欢玩那个，我也搞不清楚，玩游戏吧。所以小孩才八岁十岁，也跟着玩游戏，不读书，八岁了。还尿床啊，所以他就没办法管，他就跟我说很苦。他说我不知道婚姻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说你应该知道啊，
现在知道，
你现在知道，但是现在知道你也拔不出来。人呐、啊，就是想得过且过一天就算了，就是拔不出来。怎么拔不出来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应该找一个工作，虽然呢你们收入是不错，但是呢你自己本身呢应该再去找一个你兴趣的，再去进修，要拿到学位，那么你这样子会好过一点。那么但是我觉得没有用，因为他说我疼孩子，孩子是我生的，孩子是我的。我说孩子不是你的，孩子是人家的种，不是你的，你不过是个助缘而已。他听不懂，他说不是，是我生的，那就是我的。所以一般的人他不懂佛法嘛，所以他就是沉在这个里面出不来。我说你现在是这样苦，还不到四十岁，你现在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这样子下去你一辈子都苦，你到老的时候你夫妻感情更恶劣更糟。那么我看你啊，你后半生也别想要能够这个心里面轻松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家庭都是在这个生死烦恼里面在那里转。我常常看到人家结婚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就说你们两个千万不要有吵架，第一次吵架千万不要有。既然结了婚了之后，两个人都应该学佛，两个人都听经闻法要学佛。那么呢如果两个人发生了有意见不合，我告诉各位，我说我跟你们讲， 意见不合不能吵架，第一个你们要先讲好，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出去，先讲好，出去的那另外一个人就不能骂。好，我们先出去三天之后，几天呢？三天之后回来再谈。因为有一个基督教的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就不错了，他算是基督教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跟我太太就是三天之后我们再来谈这件事。他说当时再谈的话都不是人说的话哟，两个人都不是人说的话，他说都是鬼说的话，他自己说的。他说三天之后心平静气和的时候再来谈这件事，当下就不要谈了。我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所以双方都能够在佛法上面看佛怎么说，双方都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家庭是个佛教家庭，这个家庭会比较祥和，会比较没有争吵。有争吵了谁做主？佛经上嘛，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互相精进，成为一个佛教家庭是不错的。否则的话呢，就是凡夫的家庭，凡夫家庭说脏话，到时候说脏话说的不堪入耳的话，经上都有啊，到时候说到简直脏不堪入耳的话，那么就成为冤家了。这冤家你今天骂人家一句，来生要不要还人家呢？你绝对要还的。你今天骂人家什么话，你来生就要还人家的。因为每个人是平等的，你骂他有一个黑盒子，你自己的黑盒子是谁啊？他帮你记，五蕴，五蕴帮你记得清清楚楚，你骂过人家，你受过，你是骂过人家的，五蕴帮你记清楚，人家的五蕴也帮他记清楚，他是受被受被骂的，他的五蕴也记清楚，到时候碰的时候你骂人家多少你要还回去的。所以每个人是平等的，每个人在是要呼吸的，每个人肚子会饿的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有心的，每个人都可以讲话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，都是平等的。小猫小狗也可以讲话嘛，是不是？他也要呼吸，也是肚子饿。人也是一样，你是这样，他是这样，别人也要，众人都是一样，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。你今天的伤害人家，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圆满的，是平等的。你今天把人家骂了一句，突出去了，是不是？那别人呢就凹进去了嘛，别人凹进去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将来的话呢，你就要还给人家嘛。这世界上是非常公平的，没有什么不公平的。所以四圣地，四圣地就是菩萨所行的。菩萨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看因不看果，众生是看果不看因，看到了后果不看当初自己是怎么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时候，做任何事情的事也要看因，看因，你行善你不要想后果，做的所有善你不要想回报，你要认为是我该做的。那么这就是见因不要去看果。那么十二因缘，把十二因缘转成善。我们常常说十二因缘是恶的嘛，是不是？是生死法。十二因缘是十二个锁钩。什么叫锁钩呢？把你的心给勾住了，就叫锁钩。那么十二因缘谁能够讲出来？十二因缘的名相是什么呢？你这个名相都不记得的话，那你怎么会去做呢？你又怎么能够有能力去思维呢？所以第一个你要先记得嘛，你记得之后你才能够思维，我做的事情现在是无明吗？我现在做的事情现在是事吗？因为它是锁钩嘛，一个扣一个啊。无明原形，形原事，事原名色，名色原六入，六入原触，触原受，受原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老死啊！你这个应该名相先记得，名相记得之后内容，然后思维它的内容，然后想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？我是无名，无名什么叫无名？名是什么呢？刚刚经上告诉我们的，经上刚刚才守戒，刚刚佛经大波涅盘经上佛跟我们说名是什么呢？所以说名、信、戒、多闻、施、慧， 是不是？这就是名嘛。那无名呢？没有名，没有这些，不是光明的。如果你有这些的话，信戒、多闻、施慧，有这些的话，你身上就带着光明了。如果没有这些的，你身上是带着黑暗的吗？我常常说一堂课就有一个重点，那么一堂课你就要吸收到一些东西，马上当时就能够记得，而不是说我下课再去记。每一堂课，每一堂课都要记。你们是一个礼拜才上一堂，那么人家一个礼拜上五堂课，人家一个礼拜上五堂课，每一天上两堂到三堂课，所以说当场都要记得，因为不会，你不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记，你就上课的时候把这些要记住。因为来生经典是不会变的，来生还是这些经典，佛经就是真理，是不会变的，所以你早晚都要记得。明，明就是信戒多闻布施智慧，这就是明。无明就是没有这些，无明就是贪嗔痴，无明就是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的锁钩，锁钩就是把我们心给锁住了，勾住了，不得解脱。那么十二因缘它本来是善的，十二因缘佛在经上说的十二因缘是善，什么善？无明是明，众生所行的十二因缘是染，那么圣人的十二因缘呢？无明它是明，它不是无明，它是明。你们这样知道吗？分成两边，我们众生所行的是无明，那么圣人所行的明，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明了。那么众生所行的无明缘行，那么圣人所行的明缘行正行，正行就是戒定慧。那么凡夫所行的无明缘行行缘事是事，那么圣人所行的明缘戒定慧，戒定慧是智，所以就不同啊。所以你们这两个相对的都应该要把它自己做起来，要记清楚什么是十二因缘的善，什么是十二因缘的恶。那么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是善是恶。所以十二因缘是善，五蕴空是善，色蕴没有了，受蕴没有了，色受想行识没有，这只有佛哟，不是我们啊。要把五蕴通通转成空了，转成真理了，而没有人我的是非了。还有无量的三昧，无量三昧，任何一件事情都在正定上，就无量的三昧，还有六度，还有十度，佛的十力，佛的四无所畏，佛的四无碍智，无妄施法。怎么叫无妄施法呢？只有佛才无妄施法，佛是总持一切世间人做的一切，出世间上上，佛都知道清清楚楚，无妄施法都是佛经过三大奥僧祇劫修正所证得的。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就是永远都是在加持众生，佛加持众生没有选择的，你认识佛也好，你不认识佛也好，佛都在加持众生。但是呢，你如果真正的能够听经闻法去思维的话，你可以感受到佛的加持。一般众生都感受不到佛的加持，因为众生喜欢玩乐嘛，都不知道佛的加持。那么佛是恒住舍性，五根呢，五尘呢，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可以转成善的，这些就是善，这些是出世的善。所以善分成世间跟出世间的善，这个就叫做无尽功德障。所以其实还有很多，只是这里是举例。还有功德障，这是功德，功德。所以一般人说功德都讲什么，我捐点钱就是功德了，功德没有这么狭窄的，功德的范围很宽很宽的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